面对面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五月至今，韩国总统尹锡悦执政已过百天，在处理韩国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半岛问题、地区问题上，尹锡悦展现出怎样的态度？未来韩国的对外政策走向如何？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巴殿军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回顾中韩建交30年，他认为两国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
从中韩的建交30周年回顾来看呢，应当说中韩从敌对的国家，然后呢有了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首先确立呢睦邻友好，今天呢事实上已经发展到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呢，中韩关系的变化应当是翻天覆地的。中韩作为邻国来看，它不仅是友好的国家，也是呢在地区问题上和全球问题上有过这样的合作，尤其是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从韩国民主化以后，这个政权呢不断的在更替，尽管呢不断的出现所说的进步政权或者保守政权的这样的变化，但是整体上呢中韩的关系保持相对的稳定，而且呢还在不断深化，一直发展到今天我们所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中韩建交到现在应当说是从敌对到友好，一直到呢现在战略合作的深化，确实是取得了很大的一个这样的成就。
专家巴殿军坦言，尽管成就显著，两国之间仍然面临一些问题。与前任总统文在寅相比，现任总统尹锡悦在韩美同盟和中韩战略伙伴关系之间会选择前者，但他坚信中韩关系终将回到最均衡的位置。他说，
如果是历史上的纵向的30年，我们也会发现呢中韩之间也面临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这一届尹锡悦新政府上来已经100天了，我们会发现呢这届新政府呢实质上和我们所说进步的这里的政府和前一届政府文在寅政府呢还是对华政策有一些变化。作为本届政府呢有一些保守的这样的风格，那么当然了他对对华政策上呢执行起来看呢他也会有保守的一些色彩。我们看保守政权呢通常呢都是在韩美同盟啊和中韩的这种战略伙伴之间的关系上啊他会呢选择前者，也就是说他更看重的是韩美同盟的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和我们所说的进步政府啊在韩美同盟和中韩战略伙伴关系这两者之间呢他会寻求平衡，但是新政府上来之后呢，我们明显会发现呢他会向美韩同盟的这个方向去转移。这100天呢国内啊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甚至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包括啊示威游行啊对韩美同盟的不满。新政府啊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也在回调这样的做法，也就是不久韩国的外交部长在山东和我们外交部长啊也见了面。我想呢这个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一次外交的会面，他会呢就这100天呢韩国新政府处理对美啊对华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啊有一些温度差的问题做一些调整。这也是我们对韩国新政府啊也是一种期待。所说的期待呢就是在今天的百年未有变局的这种大的巨变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啊在中美啊这种强烈的或者是剧烈的竞争这样的大的环境之下，韩国作为中国的近邻，也作为啊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当然有义务啊在区域合作上，尤其在参与半岛问题上，包括呢东北亚地区啊安全这种机制构建方面，以及东亚的整个的经济合作方面，我们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和共同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无论是你的政治理念呢是亲美，还是呢对韩美同盟啊作为首选，但是呢你必须要面对现有的现实，也就是说邻居是搬不走的，中韩的战略伙伴关系你也是割裂不了的。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现在的一种微调，当然了因为只是100天嘛，还不可能过早的下一个结论， 但是我想啊，从这30年走过的中韩关系的规律性来看，中韩呢总是像一个钟摆似的，最终呢还会回到啊最均衡的位置。韩国呢作为一个朝鲜半岛啊没有统一的国家，和我面临相同的问题，就是说它要实现统一大业。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他也需要中国给予理解，给予支持。所以我们看到他在他的统一大业上，他在朝核问题上，在半岛和平机制构建上呢，都希望中国给予政府层面的，包括呢民间舆论层面的这样的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这个是今后啊中韩关系合作的基础。所以无论外部的情况如何变化，在半岛事务上，东北啊区域合作上，包括呢经济合作上啊SCP 呀、啊，中日韩在这方面呢都起着关键性作用，因为呢我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利益，包括呢共同的安全的问题。只有通过呢经济不断的合作，相互依赖加深，才能解决呢政治不信，包括安全对立的问题。所以我想呢，中韩呢不仅仅是近邻，也面临着相同的安全困境的问题，今后啊整个经济如何啊继续发展的问题。只要这些问题呢存在，这些利益的存在，我认为啊中韩的关系啊不会背离到啊像建交前的那样的一个对立的一个状态。
在专家巴殿军看来，无论台湾问题、萨德问题，还是芯片四方联盟、韩美军演，都是在美国主导之下推动的，不利于地区安全、不利于世界稳定、也不利于韩国自身利益的做法。中国的巨大市场以及中韩两国在文化上共有的传统观念，仍将成为两国继续合作的纽带。他继续道，
真正影响韩国对华政策的有几个因素。一方面作为外部因素来看呢，那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韩美同盟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韩美同盟是冷战时期啊遗留的一个产物，尽管冷战结束呢，但是美国仍然抱着冷战的思维，不断强化了韩美同盟，强化了朝半岛的对立。本来呢半岛啊无论是朝核问题啊还是统一的问题，实质上都可以通过不断的政治合作啊经济的合作化解彼此之间的这种安全对立。但是呢美国呢一直抱着这种维护啊东亚霸权，包括呢这种冷战的有利的格局，所以不断强化了韩美同盟，强化呢和朝韩之间的对立。甚至呢要打造一个美日韩还有印太战略下的这种芯片的四方同盟，把中国排挤出去，最终呢让美国的霸权呢得以继续延伸，继续维护。但是我想呢这些问题啊可能只是美国单方面的想法，他还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面临很多实际的困难。因为今天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冷战时期的彼此之间的对立的，处于彼此之间不同世界的一个对立的环境当中。今天呢都是你重用我重用你，不断的经济的相互依存，包括安全的符合的相互依赖，包括非传统的一些环保的问题呀、卫生合作的问题呀，尤其这次疫情，中韩之间事实上也取得了很多方面的合作，就是因为我们是近邻，我们要解决自身那些急迫的一些问题。所以美国呢总是用它的传统的安全那种冷战的思维啊，想要不断的去分化中韩之间的合作，遏制中国的崛起，保证自己的所处的霸权的延伸。这种想法呢本身就不切实际，从国际关系的这种规律发展变化来讲，没有任何一个霸权国家可以永恒持续下去。即使啊你想借着盟友的力量啊不断的打造我所说的各种各样的同盟圈，甚至的受到北约印太化呀，包括呢打造一些小北约等等等等，这个还是行不通的。所以我认为韩国在这方面呢相对还是比较谨慎，尤其在对台的问题上，与美国相比，包括与日本相比，韩国呢还是保留很多立场。包括呢萨德的问题，萨德的问题这次双方啊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探讨。总而言之，无论是台湾的问题、萨德的问题、四方联盟的问题，包括北韩呢搞的一些军演的问题，都是呢现在是在美国主导之下推动的一些不利于地区安全，包括呢世界稳定的一些做法，也不利于韩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尽管韩国表现出啊往美国选边的这个方向倾斜， 但是我认为啊，最终的这个天平啊，可能还要摆正，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今天呢，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韩呢，尽管和美韩的所谓的同盟关系啊，在这种合作的力度啊、深度啊，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但是中国的巨大的经济市场，包括呢中韩之间传统的文化的共有的一些观念，我认为呢还是啊成为两国继续合作的基础和纽带。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